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92岁老太和打印机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7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30年的修炼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阻力，我都信师信法，走到今天是靠师尊的慈悲看护，也有同修的默默帮助。第一部分，传资料、做资料、发资料。中共迫害刚开始的时候，当地没有经文，没有真相资料。我认识市里一位同修，就步行4里路走到县里，再坐车5至6里路到城里取资料。我家条件比较困难，靠自家前后院种点小菜维持生活，有时孩子给点钱，我从来不舍得花，都留下来做取资料的路费，每周要走一趟取回来，再步行分给县里和周边几里路，有的10多里路的乡村同修。孩子看我太不容易，给我买了一辆3轮人力脚踏车。同修定好哪天要真相资料，不管什么天气，我送资料风雨无阻。这样坚持了2年后，市里同修说，你没有钱，这样来回取资料太难了，你们县城有做的了，你回去去那里取吧。我连取带送又是7年的时间，3轮脚踏车都骑坏了。2008年同修给出资买来机器设备，在我家建立了资料点，开了一朵小花。真相资料做好后，我再给同修往家送，我也自己往外发真相救人。我送资料可有精神有劲头了，夏天不知道热，冬天不知道冷，雨天也不怕浇，一年冬天零下20来度，这天气棉鞋厚度不够都冻脚。有位同修看见我脚上的鞋底要掉下来了，脚趾头都露出来了，还蹬3轮车往外送资料呢。回来同修问我冻不冻脚，我说没觉得凉啊，我的脚热乎乎的呀。可是一看棉鞋真的露脚趾头了，我知道是师父管我的。资料点经历风风雨雨，一直做到现在，我都92岁了，3轮脚踏车也骑了2台了。第二部分，都是师父在做，我只要用心就行。我小时候家境不好，没念几年书，认识点字也都忘光了，所以我学电脑学做打印就比一般人要费劲。我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大法多次展现出奇迹，让我深深体会到都是师父在做，我只要用心就行了。先举几个例子。一，神奇的电脑。电脑都是用密码开机，我老是记不住，老忘老忘。同修开玩笑地说，你老忘老忘，给你起个名叫老忘得了。 同修教我的时候太费劲，我拼音不会，大小写字母更看不懂，好不容易死记硬背的记住密码了，能打开电脑了，同修走了。过段时间同修回来看看我电脑学的怎么样了，说你把电脑打开，我说看见你我就忘了。同修问你自己在家怎么打开的，你就怎么打开。同修在边上看着，我就在键盘上按按这按按那，电脑就开了。同修说按的都不对，怎么打开的。我说你走了我就忘了，我就一边按一边求师父帮我打开，就开了呀。二，都是师父在做。那天同修好不容易手把手的教会我打印后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看看，看我正在打印呢，打印出来的还挺好的。同修就看看电脑上我是怎么设置打印的，发现设置页面仅是奇数页，可是打印出来的是偶数页面。同修看看我，又看看正在打印偶数页的打印机，再看看电脑上输出页面仅奇数页的设置，都懵了。等我把设置打印的东西都打完了，同修问我，我看看你都是怎么设置打印的。我操作给同修看，我只选择打印份数，然后点打印，打印下一个面的时候，我就把打好一面的纸张翻过来，点打印份数，再点打印就行了。我就是这样设置的，打出来的不会错的。同修惊讶地说，真是师父在做呀。三，超负荷的打印机。我的打印机每周要打印两三百份真相资料，打印机一天要干活六个多小时，人休息机器不休息，有时机器就不动了，给它发正念就好使了。有一天机器真不动了，同修帮忙拿去修理，修理工说这个牌子机器打印四万张就不行了，你这已经打印十万张了，这是什么机器，你们干什么的？同修说工作用量很大。打印机修理回来后，打印了五本小册子，就开始往外吐纸，电脑显示请加纸，这种情况机器就不干活了。我就跟机器说，你没有完成使命，你得好好干，加油干呐，完成使命咱们跟师父一起回家呀，求师父帮帮机器快好吧，谢谢师父，谢谢机器了。哎，机器自己就正常运转了，现在已经打印104000张了，每天打印10本，它没有任何反应，还能继续打印呢。四，加醋墨水后的神奇效果。对打印机加墨水的问题，同修告诉我无数遍，要看住，不能缺墨水，不能加错墨水。一天教我的小同修来我家，看看我能不能正常打印，看机器正在打印呢，他再看看打出来的字迹很清楚，他又看了一眼墨水盒说，有个墨盒已经空空的，这不进气了吗？但是机器正常转，正常打印，打出来的颜色一点不缺。这个小同修赶紧把机器暂停，加墨水，墨水加完继续打印。他在等待看没墨水和有墨水中间打印出来的效果，可是怎么等都没有他认为的那个缺色和气泡造成的空白。小同修也承认，都是师父在做。还有一次，教我技术的同修又来了，看我还在打印，检查打印出来的效果挺好的，然后看看墨盒，惊讶地说，你这红色的墨盒怎么加上蓝色的墨水啦？他再检查打印出来的东西颜色，一点都没乱，电脑上什么颜色，打印出来的还是什么颜色。同修好容易把红色墨水盒洗出来，装上红色墨水，调试完毕， 打印彩页颜色和装蓝色墨水时打印出来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谁不承认都不行，大法真是太神奇了。第三部分，不怕，有师父帮，我能走出病业磨难。我修炼之前身体不好，老有毛病，可是一走入大法修炼，什么病都没有了。有一次我突然出鼻血，用了两卷卫生纸都堵不住，同修看见了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出这么多血，人身体有多少血啊，赶快通知孩子上医院看看吧，别让孩子不理解。我说我不怕，我有师父。同修还是坚持打电话给孩子，孩子把我送到县医院全面检查，什么病都没有。医生看我身份证90多岁了，说年纪太大，这里查不出原因，赶快到市医院去看看。到了市医院又全面检查，还做了核磁共振，什么指标都正常。最后医生诊断说可能是毛细血管破裂，没事儿，回家吧。我就知道没事儿，我有师父，还麻烦孩子一通折腾。修大法我身体好，生活自理，从不麻烦儿女，也不跟儿女要钱。我前后院种的小菜还供孩子们吃，我的退休工资余下来的，他们缺钱的时候我还能帮他们。五个孩子都说大法好。如今我都92岁了，还能用电脑，还能用打印机打印救人的资料，你说这是不是奇迹？这就是大法的超常，大法师父的伟大。无论前面的路还有多长多远，我一定走好走正，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肃实修，脊椎旁的瘤没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8日。我是1998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3岁。以前我患有脑血管硬化，打不起精神，犯困，总想睡觉，影响工作。有一年多的时间，3天2头去医院针灸，每次头上、脊椎周围、肚子上扎满了针，但只起缓解作用。次日又要去针灸。得法后，脑血管硬化消失了，身轻力壮，精力充沛，腰板直直的。好友们说我比年轻时还要精神。2021年4月的一天，侄女对我说，伯伯你变了，你有驼背了。因为无关大碍，生活工作都不受影响，我也就没往心里去。但到了9月，就感觉身体不舒服，小腿浮肿便秘，上楼吃力，肚子疼。到了11月，肚子越来越疼。到了12月，发现肚子里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瘤子，还发现脊背的稍偏右侧有一个鸡蛋大小的长在骨头上的瘤子，这很可怕，后果难料。怎么办？常人那就是上医院手术取瘤，可我是大法弟子啊。在这关键时刻，生死关头，何去何从，我就坚定地选择信师信法，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对照向内找是哪里出了问题，发现近2年来自己不精进了，放松了修炼，五套功法有时练不全，不去讲真相了，而且还干扰阻挡某同修讲真相，与妻子在日常生活中急躁吵闹发脾气，得理不饶人，争对错。问题就出在这里，严重的背离了法，不去讲真相救人，那还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吗？干扰阻挡同修，那不成了邪恶一伙了吗？能不出问题吗？吵闹发脾气等，那不就是魔性吗？连个常人还不如呢。我出现了这些问题，危险至极呀，还得让师父为我承受，真是愧对师父。我要主动的去归正，去弥补， 同化法，用法来清洗自己。我要改正，在以后和妻子的相处中，我严格要求自己，让着她，但有时克制不住，觉得是夫妻，在自己家里没有约束，又发脾气。我就找原因，发现还是常人的那一套，陷于情中，用人中的理看问题，跳不出来。我就从正法修炼，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角度去对待，遇到问题矛盾时就警觉了，绝不能给师父和大法抹黑，绝不让常人产生对大法不好的印象，从而影响众生的得救，这样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就比较好把握了。我就这样做，慢慢的有了变化，有了提高，不像以前那样急躁爱发脾气了，比以前平和了。看到这些，妻子也不那么自我了，慢慢的我俩和谐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也就是说啊，讲清真相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学员都要重视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除了你个人的修炼之外，当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讲清真相，因为他在直接的普度着众生，他直接的在挽救着未来的人，同时他体现出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伟大。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你们还在救度着众生。我背离了师父的教导，浪费了这段宝贵的救人时间，我要迎头赶上，我就和其他同修互相配合，出去讲真相救人。无论大街小巷、田间公路都去讲，不论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天，也不间断，常年坚持也就形成自然了。我坚持学法，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修炼，充实自己的正念，加强发正念，除每天的四个整点发正念外，增加发正念的次数，加长发正念的时间，有时连续发一个多小时的正念，清除破坏大法、干扰我证实大法的一切邪恶。在这期间，我还加长了练功时间，每次练完我都大汗淋漓，衣服湿透，练功前身体皱巴，好像身体被拘在一起紧紧的，练功后一下子舒展开了，很轻松，没有累的感觉，虽然难一些，但磨练了意志，加强了神通，转化了本体。在这过程中，我的心性在提高，身体在逐步起着变化，每天早饭后都要去厕所，每次的便都是黑的，慢慢的肚子不那么疼了，小腿也消肿了，身体不那么难受了。这样不知不觉中，到2022年8月时，发现两个瘤子无影无踪，没了，驼背直了，现在我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身轻力壮，精力充沛，腰板挺直挺直的。这件事在亲朋好友中产生了很好的作用，觉得大法太神奇了。有的说，到了医院那就是手术取瘤、开膛破肚、刮骨疗毒，效果还不一定好。有的因此对师父和大法由衷的佩服，常人朋友因此而三退。一位病业严重，做了后事安排的同修，当时听了我的经历和亲身体会后，想人家同修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做到，从而振作了精神，增强了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也闯过了难关。现在同修在大法中精进着，一位脱离大法的同修也因此改变了偏见，升起了正念，在逐步走回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一切属于师父，师父为我承受了一切，做了一切，每个层次给予了弟子最好的一切，师恩浩荡，我唯有精进，做好三件事，感恩师父的慈悲伟大。我在修炼上差距还很大，以上是我修炼的一段经历和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时时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5日。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那么如何做到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把修炼真真切切落到实处呢？有一次在大集上碰到一位老年人，我把一份真相期刊放在他的车筐里让他回家看，没想到老人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拿起期刊翻阅起来。本来我想跟他讲真相，一看他这样就赶紧离开了。一开始认为自己做得非常对，认为这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并且对自己说，师父不是也一再地强调要注意安全吗？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大法。可事后又一想，这不是为自己不正确的行为找借口吗？自己为什么走？归根结底是害怕，怕自己被抓，怕自己被举报，怕自己蹲监狱等等等等，好多的执着心。那么这么多执着心不去，能修圆满吗？答案显而易见。为什么害怕？不是认为自己是归师父管吗？不是认为除了师父谁也管不了自己吗？那为什么还要怕呢？经过深刻的反思，我发现我害怕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的思想深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观念在作祟，认为邪党是管法轮功的，认为只要我去讲真相就会被他管，被他抓，被他迫害。如果我认为他与我无关，他管不了我，那么我还会害怕吗？根本原因是我的思想观念不对。通过反思，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既然知不足，就应该激流勇进。前段时间我去讲真相，刚走到大集，就看见警车疾驰而来，心中不免又忐忑起来，是走还是继续讲真相呢？万一被看到，被抓怎么办呢？忽然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呀，我是归师父管的，他根本就不是管大法弟子的，我怕什么？这不就是对自己的考验吗？考验我能不能做到只听师父的话，考验我能不能做到面对任何恐怖而不动心，考验我能不能真正的信师。忽然我笑了，他们与我无关啊。我坦然地走进大集，继续讲真相，看到两名警察在集上转了一圈就离开了，原来他们真的与我无关啊。从那以后再遇到警察警车我就不怕了，头脑会马上反应，他们与我没有关系，我是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当然修炼是没有一帆风顺的，总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行，但只要以法为标准，时时地找到自己的不足，时时地归正自己不正确的思想观念，就一定会走正修炼的路。以上是我对修炼的一点心得，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去除根本执着，走向成熟》，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3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9年了，修炼中有对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也有执着不去摔跟头后的懊悔与重振。下面我把自己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一部分， 从为私为我的根本执着中超脱出来。修炼前我一身重病，无药可医，医院判了我死刑。修炼后我的病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是师父救我出苦海。我看到父母兄弟姐妹都因为身体的原因在老病死中痛苦，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修炼法轮大法。我逐一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亲人们都不同程度的相信和受益。但当再次出现身体的病症，有的人就不太相信大法。我一直迷茫，他们怎么就不走入修炼呢？真会受益呀。修炼20多年以后，我的身体也出现点病症磨难，我突然发现我对大法的根本认识真的就停在这里。我执着大法能给我一个好的身体，我更希望我的亲人也从中受益，可亲人们就是不买账。是我想利用大法给亲人消灾消难，同时自己也在享受修炼大法给自己身体上、家庭上方方面面带来的美好，是我的根本执着没有去。还有，我遇事都是用人情、人念看问题，遇事不是站在法上，遇到问题不用法衡量对错，总是谁谁和我不错，用人情处事。在与人的交往中，我常常看谁谁跟自己的观念一致，谁谁在情感上理解我，谁谁总能给予我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我就愿意与之交往配合，并给予对方物质或精神上的回报。谁来找我办事，我认为是对方看得起自己，所以有求必应，我家成了大家的客栈，谁来我都尽我所能招待。所以有人来找我去陪他去逛街，陪他诉说心里的不满，还有的人闲情难忍，我可以去填补他的孤独，谁家两口子打架了，我也去劝劝。因为我学法少，遇事不在法上，被夺去了很多宝贵的时光，也失去很多救度众生的宝贵机缘。以前我总觉得自己能力强，谁有事找我就去，好像很忙，给这个同修看看电脑，给那个同修装修炼交流语音，认为别人的事求到我就应该去，这才是无私。到头来自己忙得没有时间学法，更不用说修自己了。通过学法看明慧网交流文章，我认识到每个人的路得自己走，如果到最后还是什么事都依靠别人，自己不走出自己的路是不正的。我学会了不用人心去依赖任何人，也不因为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让同修依赖起人心。以前我总是在同修的圈子里忙事，现在我真该静心修去人情、人心、人念了，有时间就应该多去救人。我不再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不在情中虚度光阴，遇事用法衡量，不在法上的事坚决不去迎合。我认识到执着人的东西就不能把众生装在心里，就淡忘了用生命签下的神圣誓约。第二部分，用慈悲对待每一位同修和众生。以前我总是能看到同修不好的思维，看到他们的执着，形成了我的执着，并用我看到的这个人的缺点评判他们，给人下结论，他就是这样的人。后来通过学法，听明慧交流广播，我觉得我不能承认每个人负面的东西，这些都是旧势力强加给众生的。我应该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送达每个生命，真善人的光辉就会照亮我们的空间场。我就看每个人的长处，不承认负面的东西，用真善人的法理指导自己，善待每个生命，而不是像旧势力那样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 我会时时警惕我发出的每一念。当自己感觉痛苦不快时，是有私了，包括我的名利情等等，其实都是非自己，都是人的根本执着。当明白这一点时，我立刻释怀，什么受到不公、冤枉、屈辱，都是虚无的假象，所以修炼也就简单了。我接触过一个年岁很大的同修，他曾莫名地跟我发脾气，我也听别人说，这位大爷同修脾气不太好，我就断言这位老大爷脾气不好，倚老卖老，这么大的脾气还没有修下去。一次为营救同修，我去找老大爷配合，我去了大爷家，看到了我不知道的大爷的另一面。他很多次去公安局、派出所、监狱营救同修，正念很强。大爷说了他请律师营救同修的过程，又讲了他怎么去很远的地方去见被非法关押同修的体会。表面倔强的他，面对警察慈悲又有礼貌，不是倚老卖老跟人家硬抗，而是从法律方面及大法真相方面使警察佩服。大爷的智慧与胆识帮助了很多人，我真的刮目相看这位老同修了。而且我发现大爷的脾气很好，不是我断言的那样。还有一位大哥同修，他传统文化懂得多，张口就能来一段古代的故事。我心里认为这位大哥法学的不多，就会讲传统故事。通过接触，我发现这位大哥修得很扎实，他每日一餐吃得很简单，很有钱，但从不花钱，自己享受，常年都是很朴素的衣服，很少买新衣服。他个人修炼很严格，所以很少被迫害。一次警察去他家，因为家里有同修，大哥同修不让警察们进屋，为了保护同修，他跟着警察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一个警察说，你们就不应该信什么真善人，法轮功不好。大哥问警察，你是警察，我是老百姓，你说真善人不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的。真善人不好，那就是假恶斗好。那个警察被问住了，手指着上方说，是上边让我这样干的。警察让大哥回家了。通过与大哥的交流，我看到了自己修炼的不足，我有很多现代行为观念要归正，更要修去所有贪图享乐的心。我又去了一个我认为不太理智的男同修家，这次我真诚地放下自我先入为主的观念，虚心请教。男同修像变了一个人，对我很友善，他讲了在看守所里救了18名警察，也讲了他很多正念正行的例子，并给予我正念的帮助。通过了解，我发现了每个同修的优点，我懂得了去尊重每个同修，珍惜每个同修。我和同修的间隔打开了，看他人的优点真好，因为我会比学比修，看到自己的不足。第三部分，珍惜缘分，救前夫一家人。我因为修炼大法被迫下岗失业，被非法劳教，前夫又气又怕，在家把我的大法书烧了。我结束迫害回来后，他坚决反对我修炼，让我选择要家还是要大法。我说我都要，他说不行，我承受不了。我说大法给了我生命，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在被非法劳教期间，他就与一个有夫之妇在一起了。前夫拉着我就去了民政局，他自己进去办理了离婚手续。第二天我回去取了几本书，那个女人已经在家里的炕上坐着。我什么都没说，没有气也没有恨，只是很可怜他们，他们都很尴尬。我坦然地说，是这场迫害使我失去了家庭，法轮大法让我知道了怎么做好人，我一身的病全好了，请你们千万不要反对法轮功，一定记住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才有美好的未来。后来前夫小脑萎缩，神志不清，他后来的媳妇一看他这样就走了，前夫的母亲和弟弟管他。一天同修给我打电话说前夫的母亲过生日，他远方的女儿和儿子都来了，你应该看看他们。我说我应该去救度他们，我买了很多吃的东西。我去了他们家，来了很多人，原来的大姑姐、二姑姐、三姑姐、四姑姐，两个小叔子，有的带来一家人，有的带着孩子，他们对我的评价都是很好，非常认可我。我给他们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小叔子媳妇还跟我看了大法书，婆婆没事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我又去看了前夫两次，让他写了郑重声明，因为他曾烧了大法书，骂过大法，他都同意了。不长时间前夫去世了，之后前夫的妹妹有病了，我又买东西去看望他，给他全家进一步讲了大法真相。他说我永远都承认你这个亲嫂子。大姑姐家的孩子都已经很大了，看见我就拉着我说，我就承认你是我大舅妈。婆家所在大队的大队书记说，你看看人家某某，指我，那么大量，前夫跟了别人，他还去看望他，还给钱买东西。第四部分，破除邪恶的劳教，判刑迫害。迫害早期，我因为给人讲真相被举报，国保大队和派出所警察把我绑架。在看守所，我时时都在背法发正念，我一直都在否定邪恶的迫害。我找到的是自己有怕心招来的迫害，我发正念清除肮脏的怕心。我在镜中看到我被锁在一个房子里，我看到了房间的锁头，我发正念清除困境。我来到一个悬崖边，我又发正念除去悬崖险境。我看到自己被锁在一个大铁笼子里，我发正念，我的功力长，铁笼子也在长，我长到天那么大，铁笼子罩在我身上也长到天那么大，我精疲力尽。我静下来想，不对劲，我不要什么铁笼子，我应该跳出来。我一把铁笼子抓在手里，发正念清理，彻底销毁掉，谁也不配管我。我明白了，对待旧势力就是彻底否定，不能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我不能在笼子里除笼子，我不再接受邪恶的各种迫害，我是大法弟子，谁也不配管我。一天来了很多警察，好像把我这个事看得很重，我心里也有邪念往上翻，从我家里搜来这么多东西，邪恶要把我怎么怎么样，可能得严重。我立刻否定，谁也不配，谁都不许动我。警察来非法提审我，我能讲真相的就讲真相，不听的我就发正念。我跟警察说的就是无条件放我回家。十几天后我被无条件放回家，回到家，家里亲人同修们打听说我要被判很多年，他们都没有信心我能很快出来。一次我因为出去贴真相标语被绑架到一个派出所，我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要求，他们两个人一班轮流非法提审我，我什么也不说。晚上我躺在水泥地上，值班的小警察用皮鞋粘我的手脚，用烟头往身上烫，我就是不睁眼。第二天早上我无意间睁开眼睛，想来了就讲真相吧，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大法是正法，中共迫害法轮功，我们通过修炼提升了道德，处处为别人考虑，与人为善。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他们听明白了，说下一班人来你还跟他们这么讲。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点化我一定要救这些人。接着 每隔不长时间，他们就换两个人来，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明白了。走的时候都说，下一波人来，你还这样讲。最后，所长也听明白了真相。一次，所长领着几个警察，把我调到外边一处干净的土堆旁。我坐在中间，又给他们讲了许多真相。所长说，你说的有道理，我们一定要看看法轮功的书。我给拘留所的人都讲了真相，明白真相的人一直跟警察要求放我出去。最后我被送到劳教所，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被放回家，是师父再次将我从魔窟中救出来。2016年我被绑架到外地一个看守所，我找到是自己有显示心，觉得自己不错，懂法理，觉得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好像是修得挺好，实质是显示心膨胀，干扰当地救人的环境。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绝不再显示自己法理轻，到处去显示，去搅乱那里的环境。一个警察对我恶狠狠地说，你出不去了。我在心里否定，你说了不算。十几天后，我正念闯出魔窟，他们想对我非法判刑，是伟大的师父再一次救我出魔窟。2020年，我被绑架到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给我做笔录，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信仰是人思想中的事情，也是宪法允许的，所以我有权拒绝回答。当他们不做笔录时，我都智慧地讲真相。他们问，从我家抢来的东西是不是我的？我问他们，这些东西你们是怎么从我家拿到手的？是你们执法犯法，在人不在家的情况下入室抢来的，你们犯了入室抢劫罪。我又问他们，这些东西违反了哪条法律？你给我拿来法律文书，这些东西给谁造成了什么伤害？每个问题我都指出他们违法，并让他拿出法律文件。当国保大队长最后要我签字时，我说，因为你们程序违法，办案过程中执法犯法，所以我不能签字。通过看明慧网运用法律救众生的文章，我处处指出他们违法，他们真的就不那么嚣张了。同时我心里一直在排斥反映出的任何保护自己的思念，心里发出的都是救你，救你。晚上他们开车客气地把我送回家。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因长生今印子寿之家》篇目《烟霞之志》，作者白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8日。因长生是东汉的著名修道人，其事迹主要见于晋人葛洪的《神仙传》。他在道家中素来受尊崇，不只因为得道成仙，更因为他单诚而不忘事，先祭了不能长生的苍生，再飞升太清。下面是根据古籍传说整理的故事。一、身世。今印子寿之家，篇目烟霞之志。因长生，东汉南阳新野人，出身极为显赫。他是光武帝皇后阴丽华一族的后裔，因是世代簪缨，子受金印，府中钟鸣鼎食，是当时天下数得着的贵戚豪门。按常理，这样的门第该出的是公卿将相，可因长生自幼便与族中子弟不同，别人争的是官爵禄位、声色犬马，他却常独自望着庭前的朝露出神。荣华如朝露，日出即息，富贵似浮云，风来便散。人纵有万贯家财， 封侯拜相，百年之后也不过一抔黄土。他心中不甘于此，他听人说天地间自有一条长生久世之道，古来有真人得之，能返老还童，超脱生死。念头一起，便再也放不下。于是他抛却了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立志求道，只为叩问那个众人避而不谈的问题：人究竟能不能不死？彼时他访得一位得道之士，姓马名明生，据说已通神仙之术，云游四方，行踪不定。因长生舍下家门，一路追随而去。二，至诚世师，20年扫地，众叛他独留。马明生收下了他，却偏偏不传授半点仙术。日复一日，师徒相处，马明生口中说的尽是市井琐事，耕作起居，从不提炼丹修真一字。因长生每日打水扫地烧火执役，恭恭敬敬，一如仆从。先后来投在马明生门下的弟子据说有10余人之多，他们满心以为拜了名师，不日便可得受飞升之觉，谁知等来等去，一年、两年、5年、10年过去，师父仍是只谈俗物，秘诀影子也不见。众人渐渐灰心，继而生怨，暗地里骂马明生是欺世盗名的骗子，一个接一个拂袖而去。到最后，10余弟子散尽，唯有因长生一人留了下来。20余年间，他视师如一日，扫地不曾懈怠，敬礼不曾稍减，脸上没有一丝不耐，心里没有半点疑悔。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漫长的岁月本身就是最难的一个炉丹。神仙之道从不肯倾覆于一颗急躁求速的心，真正的门槛不在山高路远，而在这20年的甘于寂寞，至诚不移。三，一炉神丹，功成而不及升天。有一天，马明生终于笑了，他对殷长生说，来我门下的人不知凡几，唯有你才真正担得起这个道字。马明生带着他登上青城山，命他斋戒，备下洁净的丹器，郑重地将太清神丹经传授于他。传经即毕，马明生自去成就他自己的仙业，飘然而别。因长生依经行事，结炉炼丹，历尽寒暑，一炉金丹终于炼成。他取而服之，只觉身轻体健，白发转黑，齿落更生，年岁竟像倒流了回去。寻常人得了这等成就，此刻多半便要驾云直上，羽化登天了。可殷长生偏偏没有，丹成，而他没有即刻升天。他选择继续留在这浑浊的人间，为什么？因为他放不下山下那些正在受苦的凡俗之人。四，黄白济世，散与贫寒。太清神丹经中，除了金丹之法，还载有黄白之术，即以丹药点化寻常金石，化为真金白银的法门。殷长生把这门本领用在了别处，他点石成金，却一钱不入自己私囊，尽数拿去周济天下。饥者与之食，寒者与之衣， 孤寡贫病者皆得他暗中接济。他这样携着仙术与人心行走人间，据传前后170余年，容颜始终如少年一般。五，课时传道只待有心之人。在最终仙去之前，殷长生著书9篇，又在石上刻下3通碑文，把自己的一生刻进了顽石里。碑文大意是，他本出身殷氏贵胄，世受汉室荣宠，子受金印，却毅然弃之如敝履，去追随名师，苦修神丹。如今大功已成，回望世间，那些曾嗤笑他求道是痴的人，终究都归了黄壤尘土，唯有他一人得以驾云飞升，逍遥太清。而他刻石的用意并非为了向嘲笑者示威，他在碑上说得分明，留下这些字不为那些不信的人，只为将来某一个路过此地偶然读到而心中恰有一点真求道之志的人，哪怕万人之中只有一个能因这几行石刻而踏上大道，他这时便没有白刻。这是殷长生留给后世最闪光的一笔，他把自己走通的路凿在石头上，替千百年来那些后来的求道者点亮了一盏灯。六，白日升天，讹传殷王。最终殷长生在平都山今重庆丰都白日升天，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凌空而去，成就仙业。传说中与他同在平都山飞升的还有另一位真人王方平，后世口耳相传把殷王二真人连读，久而久之竟讹成了殷王二字，平都山、丰都也在千百年的富贵演变中被想象成了幽冥地府的都城，即今日名闻遐迩的鬼城。旧时的修道人中每每说到此处，总要莞尔一叹。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